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，我是雨欣。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李伟寻女士，一位平凡的中国女子。她于2005年9月21日平安抵达美国的巴尔的摩机场。她是一位得到联合国难民署、美国国务院、国会、法轮功之友及其他一些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被美国接受的难民。他的父母都曾是部队里的中共的老党员、老干部。他和他的丈夫都在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分党委部门工作，为共产党是忠心效力过。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，一夜之间，他却突然成了中共的阶级敌人，被追捕、判刑，家人也因此受到了株连，有七人同时被捕。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？接下来就由李伟寻女士讲述给我们。你好，李伟寻女士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好，你来到美国也有了好像几个月的时间了哦。
啊，现在算起来快五个月了。
哦，好快啊，时间过得。
过得好快。
嗯，还都习惯了吗？
嗯，可以说现在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里，孩子和丈夫不在身边。
嗯，
也就是说我会时常思念他们。
是啊，
但是你想起来我还是值得庆幸的。
嗯，
庆幸的是呢，我远离了暴力、恐惧，远离了监狱、劳教所和酷刑。我不必再担心因为我的信仰被别人抓捕。从现在看，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应愿在监狱里头受着迫害。
嗯，
这里包括我的亲人。那么我今天能够来到这自由的国度，我真是幸运，
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了。
是的，非常幸运。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公署对我的帮助和接纳。
嗯，
也感谢美国政府及一切帮助我的人们，这使我获得了人本有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。
嗯嗯，还有感谢帮助过你的那些中国大陆的那些朋友们哦。
是啊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不会有今天，不会坐在这里和大家讲述我曾经经历的故事。
家里边还有什么人？除了您的孩子、丈夫？
除了孩子、丈夫，家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年迈的婆婆。
嗯，
还有我一个兄长，三个妹妹。
嗯，是一个大家庭哦。
是啊，我的家庭很大，而且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都很和睦。
你是东北的，辽宁省的？
是啊，我东北出生，我是沈阳市人。
沈阳市人还能听得出来哦。
是。
那么我想呢，过去的这个六个年头对您来说呢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哦。人们呢都称您是奇女子。啊，您呢是第一例在美国可以说是没有亲属啊，那么被美国政府接纳的法轮功学员。那么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某些的特殊的经历呢？
是啊，六年来的经历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可以说不堪回首。
嗯，
在那样的国度里有口难言。今天我能来到这样自由的国度，我愿意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，让大家知道在这六年里，在那个国度里，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。
嗯，就说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。
是啊，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。那我就得从头说起。
从头说起。
是啊，我是57年出生的。
嗯，
爸爸妈妈呢都是很小在部队，可以说是部队的老干部。
嗯，
然而呢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，他们受到了冲击。
嗯，
这样由于他们受到了冲击呢，爸爸妈妈原本在部队带来的保姆呢都要被辞退了。
哦，就是有佣人家里。
对啊，
父母亲是部队的什么干部，什么级别的？
爸爸是营级干部，妈妈是部队的文化教员。
嗯，
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那时候刚刚9岁，我承担起了家里的所有的家务，做饭啊、洗衣啊，照顾年迈的祖母啊、妹妹们。
女孩您是大的。
对呀，我是家里的长女。哥哥是男孩子，他很淘气。
是。 是女孩子要承担起这个全部的家务。当时您的父亲是属于那种下放吗？还是
不是的？部队转业以后呢，他的档案已经落到了就是锦州市委，但由于中共当局嘛是要把这些干部啊一直插入到基层嘛，因为就像现在似的，党组织都到下到了街道。农村的生产队
领导一切的。
那时候爸爸到部队转业到那个一个法库县的县城任检察院检察长。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冲击，他被派到就是农村啊，武器干校嘛，是去在那里面去反省检查，
接受再教育。
对，那么爸爸又在一个公检法部门，所以说我们整个生活就担惊受怕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待，搬到一个小学，搬到妈妈所在的工党单位啊学校里去住。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呢也是担负起了整个的家务。那东北的天气非常寒冷，挑水呀、那个水自来水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把它挑到家里头，冰天雪地的，那么洗衣服的水池，寒冷的冬天的水冰冷刺骨。我又个子很小，那么小就是那个锅台很大，我会站着板凳上才能够着锅刷锅洗碗的，实在够不着了，我就蹲在锅台上。
你那时候也是在农村吗？家里边？
那是一个县城，就是这样呢，好吗？我的整个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由于寒冷的冬天嘛，我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。指关节啊，腕关节啊都变形了，疼痛。手呢也手背烂了，都露出骨头来了。就随着年龄增长，当我四十岁的时候，那真是我是患了风湿性，就累积到这种风湿性蹦症，累积到心脏，风湿性心脏病，那更是苦不堪言啊。右脑供血不足。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。说你看我到医院里经常去看啊，吃药啊，后来药物对我根本就不起作用了。
风湿性什么心脏病是非常难治愈的。
是啊，
就发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有病，没病的时候又查不到
他
的病原因。
他有查不到病因，就是这样。
然后那个心闷呀、
心
跳啊、
心慌啊，就是坐卧不安、躺不住、站不下，就是非常苦了，就是那样。那么这是有病乱投医啊。那么有一次我洗头的时候，那整个人弯下去了就起不来了，我就瘫在那了，我就爬着爬到床上。
心脏病犯了？
他不是心脏病犯了，后来医生说我整个的脊椎腰肌劳损。后来他马上告诉我，他说你这种病会经常犯。那我一想，那么一个家庭靠着我去支撑这个家庭的时候，那我想真是失望啊，难过、害怕，那这样就去找气功师去治啊，去看啊，那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嘛。在我就是说非常绝望的时候，
有没有求医生去看病？
已经药物对我已经不起作用。有一次，那么我最严重的时候，我的血压压差只剩了10，就是压差血压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只剩了10。后来我问医生，我不懂，问医生，医生说你压差没有了你就没有命了。就这样一个情况，这么糟糕的身体。
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，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，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。
我就是走着孤独无望的时候，那么有一次我去公园散步啊，华山公园去散步，那么就是说有两伙练功的群体吧，哈，练气功的嘛。那我有一伙是我原来练过的，那我对他觉得他们对我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帮助，而且你永远又是互相之间的为着钱啊、利啊都闹矛盾呢、然后就走到另一伙练功的人群当中。那我看到介绍啊是法轮功，看了简介以后我就产生了想练的念头嘛。当时一个辅导员就过来教我，很神奇啊，就是说当时就是那一会就马上我四套功法，因为法轮功是5套功法嘛，四套功法我就全部学会了。我就站在那个群体当中去抱轮， 我这一抱轮，
你说那个动作，
对，
功法的动作，
对，功法的动作嘛，就法轮桩嘛，是吧？抱轮，抱轮那种就是心生喜悦呀、啊，就是
喜悦，
对呀、啊，喜悦就是笑得合不拢嘴巴。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我会笑出声来的。
嗯，就是有一种感觉。
对呀、啊，那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吧。
哦、
当时，因为我这种体验呢、啊，我就买了一本书《转法轮》。当时我就打开看，看到《开篇论语》。
嗯。
看了以后，我就放不下了，如饥似渴的捧着它，一直捧到家、嗯，边走边读。当我把转法轮看完以后，我真的好激动，我感到很震撼，我觉得找到了我生命的归属，我知道我为什么生病，生病的根源在哪里，我也知道了生命来自于哪，应该去向何方、
嗯、
知道了做人的道理。由此我就坚持天天练功啊，读书啊，
嗯，
按照书里要求的真善人去要求自己去做，
嗯，
那我整个人就变化非常大，我心胸变得开阔了，那么我的病痛也就不翼而飞。
哦，你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，
对呀、
啊，好了，
对呀、啊，更神奇的是呢，就是说、
嗯、
我整个的人际关系、家庭变得非常的和睦，周围的亲人都变得非常开朗起来了。那么可能就像那一句什么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吧。
嗯，
那我心身健康了，病痛消失了，那这种神奇呢，对我的家人呢震撼很大，爸爸妈妈哥姐弟妹都为我高兴，丈夫婆婆都非常的高兴。
嗯，
那么随之而来的妹妹，两个妹妹就跟我一起学法轮功。我的孩子你这悄悄不知不觉的他也修炼起法轮功了。
哦，
就是这样。
嗯，那您那个身体人们都喜欢问说您多长时间练那个功
是啊，
您那个病的话那么严重啊，就像您说的是生不如死，那后来多长时间就是身体康复的？
是啊，经常会遇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
嗯，
当时想起来我说的真的我不知道，说不确切这个时间，因为我从那天抱轮那天开始，我就从来没有再觉得我病痛不舒服需要吃药的感觉，那么这药也就从那时起就与我无缘了。
就说从那个您说您到公园学功的第一天开始，
对对对，
就感受到身体非常
非常的轻松，似乎我感舒服，我感到了无分一身轻，
就感受到没有病的滋味。
对，那么也就是由此呢、嗯、就正因为这个功法的神奇吧。
嗯，
那么法轮功从92年到96年啊，已经有近亿人修炼法轮功了、
嗯、
那么能够这样上亿人来加入这个修炼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功法它的去病健身的神奇的功效。那么每个人在这功法当中修炼获益的时候，他都会传给他亲朋好友，人传人，所以说这么样多的人加入进来了。
对，刚才说您的家人看到你的变化，
是啊，
然后他们也都
对，就是
跟着您一起去练这个功了。
但是万万想不到的，就是当时曾经执政的江泽民啊，
嗯、
他为了一个妒忌，一己私利，他容不得真善隐修炼的人，他迫害有信仰的人。那么99年720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镇压。
嗯，
整个当时整个的中共媒体呀、啊、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，
嗯，
是非颠倒，什么练法轮功精神病啦、啊、什么不准许吃药啦、啊、什么如何如何啊，又是李洪志老师敛财等等的全上来了。那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，这种白色恐怖这种肃杀的这个气氛呢、啊、把老百姓吓走了。当时我们走在街里， 周围的邻居都不敢跟我们讲话。
当时中国哈，就是有上亿人在修炼，其实很多人他是有亲身感受的，那么多人在练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回中国大陆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啊，就是那个每一个城市啊，那个街道两旁
啊，
就是公园啊，
街道
有非常非常多的人，
非常多的人修炼呢。
那其实他们自己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体会吗？
他自己有这个亲身体会，而且你就是说周边的亲人他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体会。但是在
中
国
这样的一个宣传，他们就会这样轻易的去相信吗？还是他们自己的实际？
这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就是说中共当局，他从他建党那天开始，执政的时候开始，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，把中国人都吓怕了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把人的思维也变得变异了。就像小偷偷了东西，他不说是小偷有罪，他说你把东西没放好。这种思维已经成了人们一种惯用的思维了。所以说呢，政府这铺天盖地这么一宣传，他就觉得如何如何。因为中国的媒体和他的文化，他当中共执政的时候是完全封闭的，老百姓整天那样的灌，那不就等于一种洗脑吗？精神上的洗脑，使人不得不相信。
假话说三遍变成
真了。对呀，就像一个动物，你经常敲响一个东西的喂它食，再敲人喂食，那等它你再敲等它就知道啊，来鸣食了。这就是这种反复的这个恐怖的刺激，使老百姓那种恐怖心理和那种就是说被洗脑的那个状态就是那样。连我真身受到这样的变化的时候，那么铺天盖地的宣传，那爸爸妈妈哥哥他们都糊涂起来了。他们都觉得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了，会在悄悄地观察着我。
可是那个时候像你的那个亲身身体的那个变化，家人他是
知道，因为我从小9岁就开始这样的类风湿治不好。心脏这样一个情况，妈妈曾经担心，当我知道我心脏有病的时候，医生检查出来说妈妈担心我有负担，都不告诉我。即使是这样，那么中共这个媒体宣传都使人，
对，
那么
所以说
对
这个宣传啊，就是说这个媒体这种谎言，让人们脑力这样的一种洗脑，一种灌输，这是非常的可怕的，
非常可怕，真的。有的时候你肉体上的伤害，那么它是肉体的伤害，精神的伤害，这种残酷啊。
一集集真实的故事，和您一起回顾人生，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，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。
我们有看到媒体的报道，您被抓到这个看守所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后来瘫痪了，而且不能言语，不能进食，而且你的哥哥啊，为了救您还有其他的法轮功学员，被判处了8年的徒刑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哥哥被关在了监狱，他是因为帮助我和救法轮功学员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就是99年720被镇压以后，当时我们心里都非常着急，那媒体的宣传，老百姓被蒙骗了。那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，他这是亲身感受和体会，知道是对人们非常有益的，
就像前面说的
是啊。那么由于修炼，有许多的人呢，疑难病症啊，杂症啊，都好了。而且你有许多流劣迹行为人，他吃喝嫖赌那人，修炼法轮功他都归正了。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度啊，而且下岗的工人呢、啊，大面积老百姓啊，在那种贫困生活的一线上呢，他没有钱去治病。现在到医院治病没有钱，住不了院，手术的时候你没有钱，动不了手术刀。那么大多都是百姓有病呢，就是挺着。那要命的病那就等死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， 那法轮功的修炼，你会使人们在这方面受益。那我们一旦想到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把这样的情况告诉政府，告诉老百姓，给老百姓，给政府，让他们知道真相，让他们给一个宽松的环境。因为许多人会在这修炼法轮功当中受益啊，得到帮助，
和你们一样。
是啊，
是像前面您说这个人有病啊，没有钱老百姓去看病啊，像工人农民啊，下岗工人呀、啊、然后即使得了重病还有一个大红包。
对呀、
啊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是啊，他这个那个社会环境他就是这样、
嗯、
那在这样情况下呢，我就写信给政府部门、
嗯、
然后呢我两次去省委上访，结果都毫无结果，我四次被拘押，最后一次是2002年的1月份，我被非法绑架。
嗯，
那绑架以后呢，就是说我被绑到派出所，为了知道我的通修，结识的通修吧，和呢知道我就是说关于啊向老百姓啊讲明真相的一些资料的来源吧，那他就轮番的审讯，4天4宿不让睡觉。
做什么不让睡觉？
他们就轮番的审讯我们了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绑架是非法的，那么对他这样的非法的做法我确实抗议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把我靠在椅子上这样靠着，然后把手靠着手腕的，把手提到不能提为止，
嗯，
这样提不能提为止，手铐嵌在肉里流出了血，
嗯，
然后他就用穿着军靴啊，在我的脚趾上踩踩，然后这样捏，
哦、
嗯，用鞋
是警察，
对，用鞋跟啊踹那踝关节。那踝关节就一层皮也是骨头，踹踝关节，踹那小腿骨啊。他看我还不讲话，他气急败坏的拿着这么粗的一寸粗的铁棍，打我小腿的迎面骨。那当时迎面骨轻止了3个月才消失。这样他看我还不讲话，我咬着牙挺着还不讲话，他就第二天又派了2个打手。他说这次不打你折磨你，他让我蹲着
折磨你。
对，他说折磨你，那我蹲着我不蹲了，不蹲了，他就前面一个人按着我的肩嘛，用手这样砍着我肩，我掐着我的肩往下按，另一个人就踹我的小腿，啊，我永远挺着我不蹲，永远挺着不蹲呢，他就用着做关节呀、啊，击我的脊椎和梗椎、颈椎啊。
嗯嗯，
当时我的五脏六腑都被震颤了，我瘫倒在地上，他还不放过，就抓起了我的衣服，这样像滴小鸡一样滴血了，就是硬按着，非让我蹲下不可。
嗯，
然后当时我已经无力再站起来了，这样呢，就是我这两只腿啊，就是麻木啊，失去了知觉。
嗯，
他永远不罢休，第三天啊，就是派公安局的两个打手。公安分局铁区公安分局两个打手，那么其中一个打手见到我以后，把我拽到他跟前，就左右扇我的耳光，然后他说钟恒杰就是被我打死的。
谁？
钟恒杰那是钟恒杰。
嗯，他是什么人呢？
他钟恒杰是就是说我所在的组的就是铁西区的一个法轮功学员。
哦，就是被这个警察打死。
对，2001年的时候他被打死后，警察公布说是他是自杀。
打死以后，
嗯，他说他是自杀。
就是自杀的。
对，他说这个警察其实也是他打死、嗯、他说打死白打死。另一个马上就跟着说打死算自杀。那么当时我就想到啊、哦、江泽民曾经是这样密令啊，就是这样讲。
嗯，
就是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。
嗯，
那么江泽民还命令说，你对于法轮功学员，你要精神上拖垮，
嗯，
肉体上消灭，
嗯，
名义上搞臭，
嗯，
这是你就是江泽民密令层层下来，那么层层的这公检法部门也层层的按照这个命令来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嗯，那这个警察哈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
他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，无从查起，但是我知道他个子不太高，方方的脸。当时呢就是说，后来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打手。 那可以说是真是杀人不见不杀人。他真是就是说你看上去他是可以笑着打人的，
这真是中国法治的一个悲哀啊。
是啊，我们手足无寸铁，而且我们都是一群按照真善人做人的好人，那么他竟然在残害这些无辜。就我来说，我已经离开中国3年了。那么到美国以后，我看到警察，看到警车，我仍然心有余悸。我有一次我记得了，我在国会，因为我要营救哥哥。那我站在那的时候，我打着哥哥的照片，我站在那的时候，警察骑着摩托车过来，还有一个警察开着警车过来，当时我就一种紧张，我说会不会把我抓走啊，我是这样想。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但是我为了救哥哥，我就顾不及这些了，我还站在那。那么警察过来的时候询问我
需要什么帮助，
我会在这多长时间。我恍然大悟，哦，美国的警察是来帮助我的，
就是那种心灵的创伤期还没有过去啊。
是啊，
是，其实是不要担心啊，在美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，
啊，
你可以自由的信仰，警察是帮助好人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说我体会到了，就是说美国的警察或者公务人员，他确实是为着这些百姓着想，为着百姓服务的。
我看呢，今天的时间啊又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呢只能再把话题呢留在下一次节目呢，再继续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我们下次。